你也希望他听你的劝勉。在这里，保罗，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可以在这里是非常严厉的。他说，因为他之前说什么？他说，如果我再来，必不宽容。这句话非常严厉，我再来，我必不宽容你。可是你再想一想，如果真的是严厉的话，根本不用写，直接来就好了，直接处理就好了。为什么还是要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为什么？因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希望能不是要拆毁你们，而是要建立你们。我们很多时候不敢跟弟兄姐妹说你犯错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被拒绝。可是重点在于你要去建立他们，建立他们除了是用爱，除了是关怀他们身体需要，除了关怀他们心灵需要，也要当他们犯觉他们的生活有可能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醒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样才是建立他们的方法，不是吗？在这里保罗说，我不是要拆毁你们，而是要建立你们。很多时候，我两天前我在看我太太告诉我我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你在拆毁我。可是我再想一想，要建立必须先拆毁，不是吗？在我两年前来到这里读神学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情来到神学院。当我们在那个新生的介绍时候，有一位教授，第一个教授走进来，什么都没讲，当然讲的说早安啊，欢迎你们来到这里读神学。他什么都没讲，只是说弟兄姐妹们，我先警告你们，你们在这里的几年时间将会经历很多次的拆毁。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心里对拆毁这两个字有不同的解读。我的解读可能说啊，没问题，可能是说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神可能现在要重新的建立或等等。不是，拆毁是把我们以前引以为傲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拿走。我还没来这里之前，我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我引以为傲的是我的工作，我引以为傲的是我的职位，我引以为傲的是我过去的种种的经历。可是这种种经历里面，神说我用得着，不过先要拆毁。为什么？因为只要你不再依靠你过去的事迹，你依靠了神，神的生命从现在才开始，神的建立现在才开始。弟兄姐妹们，你听到了吗？有一个我太太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 C.S. Lewis， 他很多时候呢，太太读完之后呢，他就会说：“你拿来，你看看，你看看。”那有一次我看了，他说其实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就像是你邀请一个人来到你家里，来到你家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家好像有点东西，墙壁有点油漆没落或脱落或怎么样，帮你补一下。我们以为耶稣来到这里是帮我们补一下，或补了这里的漏洞或怎么样的，不是。突然发现，你发现这个朋友不单只是帮你油一下油漆那么简单，开始帮你拆东西。你心里想说，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你把我家拆了？他说，当我们邀请耶稣进来的时候，我们先要请他拆东西。为什么？因为拆了东西才能够建造更大的地方，让他与你同住。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有过去的历史，我们有一些引以为傲的事情，我们也有一些可能不被人知的过去痛苦。耶稣一样一样把它拿开，为什么？因为一样一样的拿开，才可以是一个新造的人生命的开始。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盖了一个新房子，然后他说，我说啊，为什么一定要盖新房子呢？对不对？旧房子不好吗？他说，如果你看见那个旧房子，你情愿把它一个一个拆了，重新建立一个，而不是左补右补。弟兄姐妹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就让耶稣、让圣灵帮助我们，拆掉我们那些引以为傲或是不被人知的那些痛苦或是引以为傲的事情，重新建立。无论你在哪一个光景，都让神重新建立，那才是美好的开始。在这里，保罗一直在想说，我必不宽容你，如果你继续的犯罪，我必不宽容你。其实保罗要求的是什么？他要求什么？他要求的就是认罪悔改。约翰一书1:9那里讲，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我们犯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要认罪，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弟兄姐妹，请听清楚，我们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得罪人，却可能得罪了神。这一点请大家清楚的记得，我们不愿意得罪了人，却不经意的得罪了神。我们先要认罪，然后，可是我们认罪之后，我们不能够只坐在那里，因为我们要站起来，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神赦免了你的罪，那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当耶稣他复活之后，曾经在门徒面前显现，你还记得当时有一个门徒，他的名字叫多马，你还记得他吗？他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了。那他要怎么样才相信耶稣复活啊？其实讲得很难听，他讲什么？他说，如果让我的手指穿过他被钉的那个手，我就相信。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啊，看到这里，你知道吗？用手指穿过那个手钉痕的手，是非常侮辱的。为什么？你给我看一下你被钉的手， 你看，我要我手指亲自穿过，我的手指要成为那个钉进去耶稣的手，我才相信他复活。那个钉的那个钉痕，我不想，我不去想它有多么的痛，不关我事，我只要我的手指成为那个钉进去他的手。啊，如果我是耶稣呢，我就会很生气。可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却张开手说，请你用手指穿过去。我们今天犯罪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穿过去那个手，耶稣还是把手打开说，你罪赦免，只要你一句话，你承认。弟兄姐妹们，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爱。所以当我们认罪，我们认了罪之后，我们看见那钉痕的手，我们悔改。所以认罪悔改就是这个意思。后悔什么？后悔那看见钉痕的手，而我自己是用我的生命穿过去。然后因为这样子，耶稣还是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也因为这样，他用钉痕的手来扶着我们起来，继续往前走。如果我们看着这个时候，那个是代表什么？那个代表就是见证呢，不是吗？今天我们见证是什么？我们见证我们身体得到医治，我们见证我们生命有力量，我们见证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见证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重新一个新的人生，这个就是见证。我们每一位都有见证，每一天都是见证，只是我们有没有把他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成为一个见证，看成为一个见证，有没有呢？哥林多后书有一个重点，如果你在这里崇拜，你听到我们很多牧者都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成软弱看为能力的彰显。当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人看来是软弱的，在人看来是失败的，在人看来是不堪入目的，但就正正是在软弱中、失败中、不堪入目中，神对人伟大的救赎就完成了。很长一句话，再讲一次，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人看来是软弱的，在人看来是失败的，在人看来是不堪入目的，但就正正是在这个软弱中、失败中、不堪入目中，神对人伟大的救赎计划从此就完成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人应该没有一个人明白当中是什么意思，直到耶稣复活，圣灵的降临，以往耶稣所说的，谢谢，就一一的明白过来。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四节，不好意思，他因着软弱被钉死了， 却靠着神的大能活着。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的，但靠着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一同活着。弟兄姐妹们，你的软弱就是神能力的彰显。首先，你必须要先知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软弱的。你承认你自己是软弱的，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你知道，经得起考验的生命，是一个又一个的见证所建立的。见证当中所彰显的是我们的软弱，彰显的是神的信实，是神话语的实在。我们继续看经得起考验的生命的第二个面向，讲的是透过结果子来认证的。在这里13:5，他说你应当，今天的经句，你应当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耶稣基督是在你们里面了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考验、经不起考验的人。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特别把这个刮胡里面的东西写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说除非你是经不起考验的人，除非你是经不起考验的人，你才不想醒察。除非我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不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哪里不对。可是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你要经得起考验，你就必须省察。在这里你说，那省察用什么标准来做省察？在这里说，他说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今天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先想一想这四个点，看你心里面有没有自我省察。我们一起看。第一，你觉得我们信福音的，你看见福音的力量了吗？你看见福音的力量了吗？你相信福音是力量吗？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如果就要靠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必须要找东西去补充。可是如果你的力量是从福音而来，那就是一个源源不绝的活水从你的生命流露出来。这个生命的力量，这个福音的力量，绝对不是靠自己，因为这个生命源于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行，唯有耶稣，唯有福音。你知道吗？福音有个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当你自己知道不能的时候，也就是福音能力彰显的开始。当你知道你自己不行，你才经历福音。当你知道你自己行的时候，你靠自己。当你知道自己不行，你才看见福音能力的彰显。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没有经历过福音的能力。我在这里劝勉大家，跟我自己先看自己不行，然后求圣灵带领我们，让他的能力在你我身上彰显。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我们有经历到福音是力量吗？经历他力量的唯一是先知道自己的不能，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是愚蠢的。怎么说自己不能？你要说你自己能。不是，我们真的不能，但靠着神我们能，这个就是道理。那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这个道理听了就走，让它停留在你心里面。你有得到力量吗？你有感觉到力量吗？你有看见力量在你身上彰显吗？如果你没有，求主让你有力量彰显，求主让你看见他的力量。不要让话停留过了就算，让那个力量在你身上扎根。继续看，我们要省察第二样，福音是喜乐。你今天喜乐吗？你今天喜乐吗？什么叫喜乐？我在想，喜乐是一种从内而来，从心而来的，发出的一种感觉，那种开心。那种的喜乐不是靠着外面的事情，而是靠着你里面的一个看法。因为请听，福音是喜乐。什么叫喜乐？当你看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时候，那个喜乐就开始。万事就表示什么？所有的事情，好的不好的，被称赞的被骂的，都是互相的效力，叫你得益处。在这里，你的喜乐从哪里来？如果你的喜乐靠着一些拥有，靠着一些的工作，靠着一些的称许，你只会越来越饿，越来越想要，越来越想要多，要大，要好。可是当我们有真正的喜乐，那种喜乐不靠外面的外在的事情，靠着那内心看的，内心的一个力量，看事情的看法不再一样。弟兄姐妹们，不要让他听了就算，停留在你心里面。你有喜乐吗？请你省察一下，你有喜乐吗？第三，福音是恩典。你看到今天你得着福音，你知道你是恩典给你的吗？为什么恩典很重要？要让看福音是恩典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看到福音是恩典的时候，因为知道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得着福音的时候，得着那个所给我们的力量，所给我们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因为这样谦卑，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把这个恩典，把这个喜乐带出去。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家人、朋友、同事们还没信主的，你会跟他们分享你所得到的恩典吗？你知道要看到福音是恩典，是你自己没有而给你的时候，你才愿意放出去，你才知道你愿意的分享出去。任何时候你发现这个福音是你赚取来的时候，你不愿意分享。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自己赚来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那个福音是恩典，是你自己不配而你得到的时候，那个的喜乐，那个的力量，你把它分享出去。今天我第三次讲，不要让它过了就算，停留在你心里面。你看见福音是恩典吗？福音是力量，福音是喜乐，福音是恩典，福音最后一个是耶稣基督。福音是耶稣基督，什么意思？福音 是一个关系，不是一堆的理论，不是一堆的教条，那是一种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在教条里面没有你，因为在教条里面只是一种又一种的权威，但是关系却是一个双方的，是你和耶稣基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福音是耶稣基督？因为福音是一个关系，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过程，一种新的进程。我们要了解福音，必须要用福音，要把福音放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上。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什么意思？当我们接受了福音，当我们领受了福音，当我们所说福音是力量，福音是喜乐，福音是恩典的时候，怎么时候才知道？在生活里面，让你的生活去印证那个力量，那个喜乐，那个恩典。所以福音跟行为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去印证那福音是喜乐，是恩典，是力量。也因为这样，你透过你的生命里面经历力量、恩典、喜乐的时候，你会更对福音了解，更扎根，生命被陶造。这个道理不要听了就算，让它扎根，让它在你心里面扎根。为什么？因为扎根呢，我们就看见十三章九节说什么，就是要你们完全。你说什么叫完全？什么叫成熟？如果你讲到成熟，讲到完全，代表什么？果子。有姐妹她家里种了很多的果子，她邀请我们说啊，你去我家去摘。为什么？因为那些果子熟了，最好的时候你去摘。我们一家人第一次摘果子，感谢有这个经验。当我们看见福音是力量，福音是喜乐，福音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结果子。这个果子是从忍耐开始，这里我就不再多说，我只想在这里先讲一个重点。在这里讲到圣灵的果子有九个面向，其实不是，是一个面向连着八个东西一起。如果你看英文版，他这里讲说这里是用单词，就是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not are， 不是动词。意思什么？因为从忍耐开始，有喜乐，有平安，有忍耐等等。今天我在这里又在呼吁大家，行察，在你生命有喜乐吗？在你生命有平安吗？在你生命有忍耐吗？等等。所以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生命是透过结果子来印证的，就是这个原因。第三，我继续，经得起考验的生命是靠着恩典，靠着爱和弟兄姐妹的同行来建立的。十一到十三节在这里说，最后弟兄们，你们要喜乐，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要和睦，这样是慈爱慈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 我们能够成为跟神的关系和好，绝对是恩典。我们没有能力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换取神的救恩，那是完全的恩典。也因为这个是完全的恩典，保罗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要庆祝，我们要喜乐，要完全，要同心，要和睦，要感恩，因为我们能够有这个救恩。但这个救恩不只停留在我们这里，我们要把这个救恩分享出去。我们分享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有口才，是因为我们有生命。再听一次，我们能够分享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口才，而是因为那个生命就是恩典的彰显，就是福音的彰显。这里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口才，而是圣灵透过我们工作，我们这个就是恩典中的恩典。那你说什么意思？什么叫恩典中的恩典？就是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神的爱是一个完全外向的爱，向外的爱，那就是那份爱是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爱。也因为我们领受了，我们得着了，我们也有责任分享出去。因为分享了，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爱。没有分享过的爱只停留在这里，不停留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的爱是自然而然分享的了。福音就是耶稣他自己领受了福音，并把福音的喜乐活出来，就是一个一个的见证。福音是活的，因为福音改变了人心，福音造就了见证，福音帮助我们结果子。教会的重要性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不以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我们需要经常被提醒，我们需要同行者，教会就是同行者聚集的地方。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份去生活。教会是家，关键在于你有为这个家付出吗？这个家不是一个社交的地方，不止于一个社交的地方，这个家，这个教会是家，需要每一位的付出，需要每一位的建立。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2020年对我们普通话事工来说将会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将会搬到200室，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去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期盼我们是带着一个不同的心态回来列宣家。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无论你是从哪里来，你讲的是国语还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请听清楚哦，无论你是从哪里来，你讲的是国语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我们今天被神安排聚在一起，我们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你认同这个家需要大家一起来建立吗？你认同吗？认同很重要，因为当你认同，就代表你将会有一个不同的心态回来到立宣家。这个事工，这个家不是一部分一小部分的弟兄姐妹来服侍建立的， 而是我们每一位。你认同吗？你认同吗？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生命是透过见证来组成的，是透过结果子来印证的、认证的，是靠着恩典、靠着爱和弟兄姐妹的同心来建立的。你说哇，这个很长啊，我怎么记得？经得起考验的生命是完全依靠神的生命，是完全依靠神的生命才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生命。我们这个家需要成长，我们这个家就必须要经得起考验。当我们经得起考验，却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去经得起，而是全家人一起的去经得起这个考验。我们一起同行，一起面对前面来的挑战、前面来的祝福、前面来的力量。这个就是一个家建立的基本，完全依靠神，由神来带领我们。2019年我们经历很多，在今天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只能说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我们有王牧师师母在当中带领着我们整个事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王牧师、李牧师、周牧师三位当中带领着我们，让我们这个家在爱中建立。我们展望将来，我们要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家，要经得起考验，这个家就要必须要成经得起考验的生命一起来建立。你和我一同的建立这个家，缺一不可。因为今天神安排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家的一份子，我们在家里一起建立，你认同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启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我们恭敬把列宣家普通话事工仰望放在主的手中。我们回望过去，在这个1030，我们经历了多少个年月。在2020年，主你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在新的地方崇拜。我们不要忘记主你给我们过去那几年来如何的建立我们。天父上帝，让我求主圣灵带领我们，在我们的教牧同工领导当中，让我们彼此建立同心合一，建立这个属于你的家，属于我们的家，列宣家。感谢主的恩典，祷告感恩仰望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